启示录第二章，好，今天开始第二章。在每一个婚姻里呢，夫妇之间的爱呢是非常重要的，对吗？夫妇之间的爱是不可少的一个成分，要不然呢，夫妇之间的关系呢，不是因为爱而引起的这个作为动机，反而是呢，为什么夫妇会对彼此做他们好像做出负责任呢？是因为可能是责任感，可能是内疚感。哦，没办法，因为我嫁给他，因为我娶了他，所以我得养他，所以我得看顾他，什么什么等等。哦，这不是因为爱，这是因为责任感或者内疚感。哦，我们与主耶稣之间的关系呢，也是如此。好，我们得救之后呢，我们与主耶稣的关系呢是继续发展就好像一个婚姻这样继续的，不是结婚了就完了，是结婚了还继续的发展，继续的变成越来越融洽，越来越美丽的一个婚姻。同样的呢，我们今天所要看讨的呢，就是在启示录里第二章是约翰写给第一间教会，记得吗？约翰是写这个书信给几间教会啊？七间教会。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呢是第一间教会，也就是以弗所教会 Ephesians 啊，以弗所教会。在启示录里呢，就记录了这张书信是约翰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好，上帝已经命令了约翰要写给亚细亚的七所教会，而这七个书信呢，我们今天看的第一张书信呢，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当代的情况，也就是说，当时呢，约翰的确是写这个书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也就是说，约翰呢，他的确写了这个书信，这个书信呢，的确寄给以弗所教会，所以是真的书信，是真正的呢，真正有这样的一个教会，真正有这样的一个局势，真正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另外呢，这个书信也有另外一个作用，也就是呢，它告诉我们这个教会在历史上的改变，慢慢的改变，改到像今天这样，有很多人会说，哎，为什么教会的崇拜是这样的啊？为什么有天主教啊？为什么这个那个？另外呢，这个书信也有一个现实的这个状况，告诉我们呢，当今的教会，今天的教会有很多呢，也像以弗所教会这样子。也就是说，这个书信所指的、所形容的以弗所教会呢，是好像一个例子这样的，一个课题，一个教训，好，给我们一个教训。好，那么呢，首先呢，这个以弗所教会呢，我们就要先来了解一下这个以弗所教会，它是从哪里来的。以弗所教会呢，在新约前面一点就已经有了一本叫做《以弗所书》，对吗？《以弗所书》是谁写的？保罗。保罗写给谁的？以弗所教会。好，以弗所教会呢，就是保罗所成立的其中一间教会。保罗是一个宣道者，好像这个科牧师的岳父这样子，他就是成立这间永传敬礼教会的宣道者。好，所以呢，他成立了这间之后呢，把这个牧师的职位传给科牧师，他就跑去哪里？他再去苏联，又再成立不同的教会。去了苏联之后呢，他又去 回去美国吧，应该是回去美国。好，所以宣道者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咯，好像保罗这样去不同的地方成立教会啊，然后把这个牧师的职位传给那当地的人，然后又再去另外一个地方成立教会等等这样子。所以以弗所教会呢，就是保罗使徒保罗所成立的其中一间教会，其中一间教会。好，好，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教会怎么样来的呢？我们就继续看这所教会呢，当时以弗所教会当时成立之后呢，就变成很快就变成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教会，影响力的教会。这个使徒传《使徒行传》呢，第十九章第十节就告诉我们，在这节经文里呢，就说到这样有两年之久。这个以弗所教会呢，成立了两年之久，哦，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好，哦，就因为以弗所教会的成立，还有以弗所教会会员的工作，在两年里面，叫当周围以亚细亚，无论是犹太人或者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哇，很厉害的一间教会哦。就好像说，如果我们说永传敬礼教会来到大巴窑之后，在两年内大巴窑所有的人民都听见主的道。哇，这是很厉害的教会哦。所以以弗所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教会咯。好，可是现在呢，约翰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呢，是30年已经过了。以弗所教会成立之后30年，就是约翰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好，30年之后呢，情况变了。所以约翰开始呢，就在第一节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说，这个记录耶稣就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好，所以这里很清楚，记得吗？这张书信是要写给教会的谁？使者是谁？上个星期我有解释的，使者是意思是好像天使啊，是传讯息的那个人啊。可是在教会里面，这个使者所指的是那位牧师，教会里的牧师。所以这封信呢，是约翰要写给以弗所教会的牧师，因为当然嘛，牧师就是那个教会的负责人嘛，那个老板啊。好，先写信给那个负责人。好，而这个话呢，信里面所说的又是从谁的口中说的呢？是那位右手拿着七星呀，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那位是谁？耶稣。所以这些话呢，是从耶稣的口中出的，是通过约翰的笔写的，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牧师，是写给以弗所教会所有的会员，也是写给我们今天读圣经的人。好，来，我们就继续赶快来看一下这个书信里写的是什么。首先我们来看耶稣的表彰。好，耶稣的赞美，耶稣的表扬，夸奖。好，第二节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耶稣告诉那个以弗所教会的会员说，我知道你的行为。耶稣知道以弗所教会里的所作所为，他那个教会所作所为耶稣都知道。而不只是这所教会哦，是每一所教会，也就是说耶稣知道永传敬礼教会的所作所为，所以逃不过他的眼了。记得吗？耶稣的眼睛好像什么？第一章有讲过的，好像火焰，好像火这样， 他可以看透我们到底的我们的心呢，我们做所作所为呢是有什么动机。好，先来看看耶稣的表扬。耶稣说呢，第一，他说他的表扬，耶稣的表扬说，这所教会呢是一所工作的教会，工作的教会。这个以弗所意思哦，以弗所这个名字，这个意思呢是说完全往目，完全往目的意思，就是说有意向呢要做上帝召他们做的事，就是下定决心很诚恳要去做耶稣召他们做的事，这就是以弗所的意思，也就是从他们的行为呢展现出他们明智的意思。他们是一个工作的教会，也就是说他们不是一个，你懂什么是懒吗？我们说一个人很懒啊，很懒惰，没有这个脊椎骨啊，就是在教会里整天就是这样，懒懒这样的，不做事情，然后很不理不睬这样子啦。好，叫他去发传单，不要啦，很闲啦。我们教会有一个烤肉会啦，不要啦，靠近我家嘛，有没有 bus 来接我什么什么啦，这些啦，就是什么都不要做就是了啦。好，那种就是这就是跟这个以弗所教会差别18000里。这个是工作的教会。耶稣也继续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的劳碌，你的忍耐。好，你的行为劳碌忍耐，行为是什么？行为就是说他们参与教会里的工作，就是说教会如果那个牧师说，我们需要有人来每个星期来打扫一下这个教会，哇，有人举手，我来帮忙啊，有说这个垃圾需要倒一下啊，我来啊，我们需要有人来主办这个教会的加热营啊，我来帮忙什么什么啊，他们很乐意参与教会里的工作。劳碌的意思就是他们不惜劳苦，当然工作是累的啦。哦，有很少有工作是不让你觉得很舒服不累的，可是他们不惜劳苦，他们说再累也做，好，他们不会 complain 啊，不会呱里呱叫那种，继续。还有忍耐就是他们继续做，他们很忠心，他们很坚持，再辛苦再难，再好像我刚才所说的撞墙，一直不成功再做。找不到地方再找，好，一直找一直找一直一直继续，好，继续呢。第三节耶稣也说，你就是以弗所教会，你也能忍耐，好，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并不乏倦，就是你们很会忍就是在辛苦呢你们也继续忍继续做而为了什么呢？为了我的名，为了耶稣的名，为了教会的名义为了教会有一个地方可以成立，可以继续崇拜等等再辛苦再疲倦也继续做。这个曾经呢帖撒罗尼迦呢教会也是一样，在这个前书第一章第三节保罗就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好，保罗就是也是夸奖他们说，你们呢不惜劳苦，就是下功夫，你们因为爱心爱耶稣而很不惜劳苦工作，你们因为盼耶稣的再次回来继续的忍耐继续的工作，这样的一个教会。所以这样的一个教会呢值得我们去学习，值得我们向他们学习，而不是懒洋洋漠不关心这样的一种态度。好，所以这样的我们应该勤奋地服侍上帝，做他要我们做的工作。另外呢，他这个以弗所教会不只是一个工作的教会，还是一个纯洁的教会， 纯洁的教会。怎么样纯洁的教会呢？我们再回去第二节，这个约翰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不能容忍恶人什么意思？不能容忍恶人呢，就是第一，他们对罪呢敏感，他们对罪敏感，就是有恶行啊，有恶作啊，有这个种种的罪行等等啊，他们都不可以忍，他们都不可以忍，他们对罪呢很敏感，很敏感，就是一旦呢有这个恶的这个做法啊，或者恶的教导啊，出现在教会里面啊，啊等等，他们都不可以忍，他们都不愿意接受，啊不愿意接受。换言之，就是说呢，所有一切呢触犯神的事物、行为、态度等等呢，他们都一一呢不能够啊，同样呢啊，他们不能够容忍。他们同样呢也会被冒犯，他们只要是冒犯神的呢，他们都会被冒犯。这样的敏感呢，不是每个基督教徒都拥有的哦。现在的很多基督教会呢，很多基督教徒呢，都跟这个这世界的这个恶行啊，同起同坐，没有两样。哦，很多人呢去某某教会啊，他们会觉得，哎，好像去了一个舞厅这样子，哇，那个灯光啊，那个音乐啊，那边摇摆啊，就好像去了一个 night club 这样子，或者去一个 disco 厅这样子，诶，没有两样这样哦。很多教会呢，就是他们的作为呢，跟这个属世的人呢没有差别，他们所说的东西啊，他们所做的东西啊，跟属世的人呢没有两样。有时候你跟人家买东西啊，或者找地方租啊，那个雇主说，哎，我是基督教徒，有时更怕。有时他说我是基督教徒，我更怕，因为他基督教徒他更会砍你啊，真的，他更加冷酷，他更加不管哦。所以我宁愿你跟我讲你是佛教徒，我啊可以，还可以跟你签合约啊。所以有时候就是这个基督教徒呢跟属世跟这个世界呢没有什么两样了。所以倘若呢你们是觉得，哎，跟这个世界呢很可以融洽，跟这个世界你跟世界上的那些无神论者啊能同起同坐啊，能去同样的地方啊，吃喝玩乐啊，说同样的东西啊，那么呢可能你必须检讨一下自己，看看你是不是对罪呢没有不敏感，可能你是不是跟这个世界混合的太过密切了。哦，以弗所教会呢就不是这样，以弗所教会呢是相反。哦，他们知道世界上所容忍的一切恶习啊、恶行为啊，他们都不要。哦，要如何呢对罪有敏感呢？要如何对这个世界呢敏感呢？主要呢就是要沉浸在这个神的话语里，圣经箴言第八章第十三节就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这个乖谬的口呢，都为我所恨恶。所以一切这个恶呢，我们都要恨。要怎么样才可以知道要恨什么呢？要知道要怎么样才去会恨这世界呢？就是要把自己沉浸在神的话语里，有神的话语里呢，在我们心中呢，我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纯洁的这个心呢，去恨这世界的恶。好，另外呢，这个以弗所教会呢，他们不但对罪有敏感，他们还反对假教师。反对假教师什么意思？什么是假教师？假教师呢，就是教错误的东西，教假的福音，教假的圣经。同样呢，这世界当今很多教会都是这样， 讲方言啊，可以治病啊，这些等等东西，这些都是假的，都是冒牌的。当时呢，以弗所教会也出现了，他说，约翰就写，他说，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也就是说，当时呢，有些人呢，他们冒名假冒是使徒，就是说除了保罗啊、彼得啊、约翰啊等等啊这些使徒，他们说，哦，我是另外一位使徒，我是新来的，我也是使徒，这些是假冒的，他们假冒身份，到处传道，到处教导他们的道，假的冒牌，哦，当今也还有很多啊，我是耶稣，我是第二位耶稣啊，我是耶稣再来，我是耶稣转世啊，我是耶稣派来的使者等等，很多还是有的，啊，可是注意一下，有注意一点呢，就是以弗所教会里的人呢，他们没有被骗。他们没有被骗，因为呢，他们呢怎么样？他们看得出这些使徒呢其实是假的。他们怎么样看得出呢？记得吗？保罗的警告，保罗在《使徒行传》呢20章29节早已说了。我知道我去之后，他跟以弗所教会讲，跟其他的教会讲，我走了之后呢，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说这些假使徒假教师呢，他们一看到保罗走了，他们就会马上进来趁虚而入，就会教一些错误的东西啊，来引诱啊这些教会里的人，所以保罗已经警告过他们了。那么要如何分辨真假呢？一个教会的人要如何分辨真假呢？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要回到圣经里，回到圣经里，从圣经呢，从神的话语呢，我们做个比较，才能够知道呢，这个人所教的大是真是假。最主要最重要的就是要回到圣经里。第六节呢，也告诉我们，约翰说，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还有一件可以值得赞扬的事，值得称赞的事，就是你恨恶这个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你也是我所恨恶的。这个尼格拉这个一党人是谁呢？尼格拉一这个意思呢，是征服人的意思，就是要管人的意思。这个就是这个尼格拉党呢，很可能就是指那这些人呢，他们所教的呢，就是牧师啊，这些教会里的长老啊，高过教会里的会员。就是说，一个教会里呢，有不同层级的，也就是说牧师啊跟这个长老啊，他们是头家，他们是最大老板，他们是经理，所以教会里所有的人都要听他们的话，这样子啊，他们的教法就是这样。那么可是这是违反圣经的教法，因为圣经清楚教导我们呢，所有的信徒，不管你是会员或者牧师，你是长老或者普通的会员都好，所有的信徒都是兄弟姐妹，没有一个说是神父，没有神父的，所有都是兄弟姐妹，没有人可以自称为父，没有人可以自称为主，没有。当然一个教会里的牧师，他是那个领袖，他是领导，可是他不是头家，他不是老板，他不是总经理，不是，他是带领羊群的，的那位领袖。所以历史记载呢，就是在大概这个以弗所教会的这个时候啊，约翰写这封书信的这个时候啊，已经出现了有这种教法。这种教法就是从这个尼格拉党一党人的这个教法，说在教会里呢要有不同阶级， 哦，有经理级、总经理级，可以管下人等等啊这些。所以启示录呢，就是记载说这个尼格拉党的教法呢，啊，当时已经出现了。当时已经出现了，可是以弗所教会呢，他们很小心，他们注意到这些尼格拉党人的行为呢，他们恨他们，他们不愿意接受他们的教法。好、哦，好，那所以以弗所教会呢，啊，耶稣赞扬他们，耶稣称赞他们说，他们是一个工作的教会，他们是一个纯洁的教会，啊、哦，是一个非常美丽、非常成功的教会，但是呢。耶稣的评论呢还未结束，耶稣先夸奖他们，接着下来呢，我们就要看看耶稣的谴责。耶稣的谴责，耶稣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这个爱心指的是什么？这个爱心起初的爱心所指的呢，就是当初呢，当这些以弗所教会这些信徒啊，他们第一次，他们刚刚认识耶稣的时候，他们认识到耶稣的爱，他们认识到神的爱，他们知道耶稣为他们而死，耶稣爱他们，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血来洗脱他们的罪，他们认识了耶稣的爱。所以他们呢爱回耶稣，就这样得救了。之后呢，他们也继续拥有耶稣的爱，也通过他们所为对耶稣的爱，继续在教会里工作、传福音等等。可是呢，渐渐的，虽然他们是一个工作的教会，虽然他们是一个纯洁的教会，可是渐渐的呢，耶稣说，你对我的爱如今已经不见了，没有了。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一个婚姻里起初两夫妇啊、还怎么他们说啊、少年啊，刚结婚啊，哇，很恩爱啊，去哪里都要一起去啊，啊、一起吃饭啊，一起等等啊。30年后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他要去 shopping 啊，你自己去好啦，啊，我要去吃饭了，你自己去啦，我不跟你啊，什么啊，都根本不要一起做东西了了，好，所以啊，那个起初的爱已经不见了，已经不见了，所以耶稣给他这个以弗所教会的警告也是一样咯，说虽然呢，你们呢，身为一个教会，继续做许多你们该做的事。你们还在传福音啊，你们还在讲道啊，你们还在恨恶啊等等，可是呢，你们的动机却不对。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的动机却不对，因为做教会的工作啊、保持教会的洁净啊等等啊，我们呢每个人都可以做的，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好像我说传福音单子吧，福音单子，我说、我需要每个人去传福音单子，每个人都可以做啊。可是啊、有些是很乐意的做，有些很充满爱心的去做，说啊，我是来传这个耶稣的福音啊等等。有些是拖着脚去的，很那种不甘愿的，还心里会想，哎呀，我宁愿在家里睡觉啊、可是没有办法。陈牧师叫我没有办法，所有整个华文部的人都去了，我不去排谁、哦、所以这样的一种动机是什么？是爱耶稣吗？不是，这样的一种动机是责任感，这样的一种 动机是、内疚感，就是如果不去不好啦那种、哦、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的所作所为很好，你们所做的一切是一级棒，是一个教会应该做的。可是你们为什么会去做呢？不是因为你爱我，而是另有原因，可能是责任，可能是觉得是一种义务，可能是觉得内疚，也有可能呢，是觉得 一种自豪，一种虚荣啊，他可以回来教会啊，来宣扬一下说，哎，那天我给了100张单呢，福音单子呢，我敲门敲到 all chain 呢，哇，你看我有多么的属灵啊啊，你看我多么的这个不惜劳苦啊，不惜劳苦啊啊，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哦。所以呢，耶稣很清楚的告诉他们啊，说你们呢对我起初的爱呢已经不见了。他也知晓呢以弗所教会里的心啊，他们会员里的心所想的，他们的动机。耶稣今天呢也是了解我们的所作所为，所以我们必须检讨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们会来教会，为什么我们会坐在这里讲道，为什么我们会读圣经等等，为什么是要我们要更加认识耶稣吗？好行他的道吗？还是因为没有办法，不读可能会不得福，不读可能会有事情发生，有一种内疚那种、哦、所以我们的动机呢很重要，我们的动机很重要。事工呢只不过是表面上的掩饰而已，我们所做的东西只不过是表面上而已。耶稣所注重的呢是我们对他的爱，我们的对他的爱，我们的动机到底是不是爱，就是说耶稣呢早已爱我们嘛，我们有唱过这首歌，耶稣早已爱我们，所以我们才爱他。可是我们对他，耶稣对我们的爱不会改变的，不会改变，不会消失，不会变少，是我们对他的爱如果没有注意会慢慢的变少，而且慢慢的会不见去离弃。好，所以这就是耶稣对这个以弗所教会的这个谴责，说你们做得很好，你们该做的都做了，做得很好，可是你们的动机不对，你们的动机不对。那么动机又有什么关系呢？动机不对又有怎么样呢？我们看下一个耶稣的忠告，耶稣的忠告第五节，耶稣说，所以你们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呢，我就领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耶稣就是说你们必须悔改，说哎，动机有什么关系，不是做最重要吗？管他是什么动机呢，耶稣说不是，你们的动机很重要、哦、做不做其实还没有那么重要，动机才是重要。耶稣说你们要想一想哦，你们要想一下，回想一下你们是哪一个时候呢慢慢的对我的爱不见了，你们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意思、哦、你是从哪一个时候你忘了对我的爱的重要，这就叫做回想。耶稣给他的给以弗所教会的忠告就是，首先你要回想你们曾经与耶稣拥有爱的关系、哦、你当时刚刚得救的，你是多么的爱耶稣，你要回想那个时候。然后呢你要悔改，悔改就是哪一个时候呢你忘了爱耶稣，你做是因为内疚或者觉得是一种责任、哦、你要悔改就是你要改变你的态度，然后呢你要回到起初那个时候，就是要回到你起初凡事都是为了爱耶稣而做的那种态度。做得到吗？做得到啊，这总是做得到的。耶稣不是说你要去做什么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么你才能成功，没有，耶稣是说你当时是爱我的，只是你渐渐的忘了，你渐渐的这个疏忽了，现在你要回想，你要悔改回去以前那个时候凡事都是因为爱我而做的啊，回到那个时候。耶稣又继续说，如果你不悔改， 你如果不悔改，那么会怎么样呢？耶稣说，我会到你的身边，我会到你那里去，把你的灯台，记得灯台是什么？比喻什么吗？灯台就是那个教会、哦、他会说我把你的灯台从那里搬掉，从那里搬移，如果你不悔改的话。这事情呢的确发生了。以弗所教会呢，身为一个教会呢，他在431年公元431年的时候呢，正式的改变了他的信仰。在保罗创立的时候呢，他是一个真正的教会，是一个耶稣的教会，是一个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的一个教会。可是大概四百多年之后呢，他改变了他的信仰。他改变成了怎么样的一个信仰呢？他开始供奉这个玛利亚。你们知道变成什么教会吗？天主教。天主教呢，也就是那个有不同阶级的一个教会，对吗？神父啊等等啊，长老啊，他们是老大，然后这样，所以那个教会变了。当今呢，现在啦，今天啊，这教会就是这样，剩下什么墙啊、柱子啦、啊，这就是以弗所啊，这就是以弗所城，看得清楚吗？有点蒙蒙啊。好，那个整个教会已经倒塌了，没有人去管了。这就是那个教会，而以弗所城啊，城市，整个城市，这就是在土耳其那里，亚细亚土耳其那里，没有人管啊，变成废墟啊。都是废墟，变成一个旅游胜地，好，人家去走啊，去看看废墟而已吗？好，你没有去过啊？
有。
哇。
有。
好啊，好啊。
对啊。
我们都没有看过。
没有。
哈，哇，就是废墟耶咯。这个城市到了今天，没有人去管咯。如今这就是以弗所教会，还有以弗所城市，好，所以也就是说，他们有没有悔改？没有，他们没有悔改，所以耶稣呢，就是做他说他要做的，就是到那里把他们的灯台给挪去。这个教会就是变成今天这样子，城市就是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好，所以注意呢，这个讲到的结论就是在第七节，耶稣说。圣灵像这个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也就是说，这个书信呢，对，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可是呢，是写给谁听的呢？所有教会的，全世界，从当时到现在到以后，所有教会有耳的人都要听。耶稣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也就是说，耶稣在这里呢，这个书信里呢所给的忠告，就是说你们要注意你们所作所为的动机，不可以有别的动机，唯一的动机就是要对耶稣的爱，那才是最好、最正确、最纯的动机。好，那个是第一点，就是你们要记得。另外呢，耶稣也说，如果听的人呢，而又去做的人呢，得胜的，他说得胜的，得胜是什么？是谁呢？得胜的人呢，就是那些已经以信得救的人，已经胜利了，不再败给撒旦了。不再败给罪了，是已经得胜的人，已经得救的人呢，他们就能够在这个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来吃这个果子。这个神乐园中生命果子呢是什么呢？这个生命果子呢，就是当时啊，亚当在这个 伊甸园啊，没有听神的话，没有听神的指示，去吃那个他们说是苹果，可是圣经没有讲是苹果了，那个禁果，禁果。然后他吃了那个禁果之后呢，他就被赶出这个伊甸园，而人类呢也从此吃不着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了。可是耶稣在这里说，如今呢，如果你已经得救，如果你已经得救，通过耶稣而得救，有一天你会在天堂吃到这个果子，你会在天堂吃到这个神赐给你吃的这个果子，这个生命果子。我们能拥有这一切，我们能拥有这个生命果子，我们能拥有耶稣的祝福，根本不因为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不是因为我们好，我们洁净，我们成功还是什么，我们努力还是什么，不是，不关我们的事，都是我们能够拥有这一切呢，唯一的这个原因呢，都就是因为耶稣爱我们，耶稣爱我们。好，所以这个约翰一书啊第五章第五节就说，胜过世界的是谁？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所以我们就是那些得胜者啊，我们信耶稣嘛。另外呢，第四章第十九节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要记得这一点，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爱回他。好，我们也继续应该要继续爱他。的确呢，只有我们给耶稣的爱呢，才是最纯最荣耀的动机。凡是在教会里做什么工作，无论是在我们生活上的什么什么行为等等，最主要的动机，而且我可以说唯一的动机，应该是对神的爱，对耶稣的爱。其他的动机呢都不纯不荣耀啊。所以今天的讲道呢，为给我们最主要最重要的一课呢，就是要检讨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们会去做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是因为每个人都在做吗？所以我也跟着做吗？人云亦云这样子。是因为克牧师讲要做了，我不变得去做，还是因为我爱耶稣，我要使他开心，让他喜悦，我要通过做这一切，其他人可以认识耶稣，带给他荣耀，是这样的动机吗？好，我们来祷告。